2025年即将收官，中国出生人口虽然还没有官方数据，但是联合国人口司已经有了预测，估计是871万左右。这意味着中国新生人口占世界的比例将跌破7%。不论这个数字估计的准不准，中国出生人口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在迅速下降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从历年出生人口来看，中国出生人口占全球新生儿人口比例最高点是1964年，达到27.3%，随后逐步下降，1976年跌破了20%，2020年跌破了10%，2024年接近7.4%。在过去的60年，占全球新生人口比例从近1/4跌到了不足1/10。如此剧烈的变化背后发生了什么呢？中国又是如何应对的？2021年。中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人，而2022年则仅有956万，宣告跌破千万，比建国之初只有5亿总人口的时候还要少。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，2024年全国出生人口为954万人，比2023年增加52万人。但这是生育意愿积累造成的小幅回升，并不能改变中国新生儿出生率总体下降的大趋势。虽然目前中国的部分地区仍能保持着较高的生育率，比如广东的潮汕地区一直认为五男二女是生孩子的最佳数量，而在甘肃临夏，由于当地的传统习俗，很多女性18岁就已经结婚，婚后生育子女的数量3个算少，5个不多，所以临夏的生育率一直是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。除了这2个地方，中国保持相对较高生育率的地区还有西藏、宁夏的西海固地区、广东湛江以及云南昭通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广东省深圳市的出生率也不低，在全国一二线城市当中排名前列。深圳东莞是全国最年轻的城市，老龄化率不到4%，整个城市里几乎都是年轻人，都是处在生育年龄的青年男女，一下子就把新生儿比例拉了上去。不过即使是这些地区，也没有一个能达到全球平均19%的生育率水平。如果把中国各地级行政区和世界各国去对比，那么出生率最高的甘肃临夏州和土耳其相当，西藏拉萨接近哥伦比亚，这都属于世界上中等偏下的水平，却已经是中国最能生的地区了。而第二梯队的广东汕头、宁夏固原就已经和澳大利亚、爱尔兰这些所谓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并驾齐驱。至于在中国出生率垫底的东北城市和京沪核心区，放眼全世界没有对手。要知道2021年北京市西城区的出生率是5.41%，而并列倒数第一的韩国和摩纳哥的出生率都有6%。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未来中国的人口规模占世界的比例一定会更小。这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影响呢？客观来说，人口数量的多少并不能代表绝对的好坏，不一定会削弱中国的国际影响力。但新生儿毫无疑问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。新生人口的加速减少将会使得人口结构明显恶化，劳动力供给逐渐萎缩，社会养老负担日益加重。年轻人口比例的下滑还可能导致消费市场活力不足，创新动力受限，进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等等。这些恐怕是中国在未来几十年间要面对的大问题。为了刺激生育，截至今年3月，国内至少有23个省份探索实施了地方性的育儿补贴政策，地市级育儿补贴更是遍地开花。其中，湖北天门市的操作最为魔幻。要知道，作为一个县级市，天门的年财政收入只有区区30多亿，却在砸钱生娃的路上迈出惊人的步子。2023年9月，天门就发布了关于鼓励生育的5条政策措施，其中真金白银的生育补贴就包含4大部分：一次性生育奖励、每月育儿补贴、职业补贴、购房补贴。总体算下来，在天门生育2孩家庭最高可享受综合补贴21.6万元，生育3孩家庭最高可享受综合补贴28.5万元。28.5万放在一线城市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在天门这样的小城市，足够买一套2居室的商品房了。天门敢于为生育砸钱，效果也是立竿见影的。据统计，2024年天门市出生人口同比增长17%，8年来首次由降转增，增幅高过广东。今年天门延续向好态势，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增长5.6%。 有官媒甚至把这种出生人口的逆势增长称为天门现象。再比如呼和浩特今年三月出台的生育补贴措施，生育一孩一次性补贴10000元，生育二孩补贴50000元，按照每年10000元发放，直至孩子5周岁，生育三孩及以上补贴10万元，按照每年10000元发放，直至孩子10周岁。有机构曾估算，呼和浩特目前的生育补贴方案年花费的峰值在9.17亿元左右，约占呼市目前年财政收入的2%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。内蒙古在国内算得上财政富裕地区，比如人均 GDP 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市，常住人口只有224万人，年财政收入却高达900多亿，与常住人口近1000万的东莞佛山相当。因此，鄂尔多斯敢于在今年国补政策出台后主动加码，给三孩家庭每年再补贴6400元。但这种不差钱的打法，国内大部分城市是学不来的。而在目前的政策导向之下，生育补贴政策如果不进行统筹管理，就容易在地方之间形成横向攀比，甚至演变为又一个政绩工程。所以发钱生娃领域也开始了反内卷。例如最近湖北省出台了育儿补贴的实施方案，其中提到省内原则上执行统一的育儿补贴政策和基础标准，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各级育儿补贴资金原则上不叠加享受。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国家省级市级的育儿补贴只取一个标准最高的，不能重复领。有娃的家庭保底有每孩每年3600元的国家补贴可以拿，但生一个娃能领几分钱的好事就别想了。育儿补贴突然踩了一脚刹车，这是什么信号呢？湖北这次对各级育儿补贴做出明确限制，相当具体。市级政府出台育儿补贴政策，需要加强事前论证评估，并报告上级部门。财力状况较差，三保保障不到位，或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，出台育儿补贴政策要严格控制。县级以下政府不得自行出台新的育儿补贴政策。信号非常明确，育儿补贴不让各地内卷了。新规之下，天门的政策还能否持续，恐怕是很难了。而这次，除了湖北之外，吉林、广东、北京等多个省份也都出台了类似细则，限制各级育儿补贴。事实上，中办国办七月印发的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也明确要求，要坚持尽力而为，量力而行，统筹考虑人口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合理确定补贴范围和标准，确保财政可负担，政策可持续。尤其强调，县级以下政府不得自行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或标准，主要就是怕一些地方超出自己的能力用补贴做政绩。目前育儿补贴已经从各地自发摸索进入全国标准基本统一的新阶段。今年七月，中国财政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每孩每年3600元的生育补贴方案时曾经表示，中央财政将设立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项目育儿补贴补助资金，今年初步安排预算900亿元左右。对于发放国家基础标准补贴所需资金，中央财政按照一定比例对地方予以补助，中央总体承担约90%。育儿补贴基本是由中央兜底，各地想要再提高标准就得量力而行。毕竟对于许多地方来说，把有限的资源留给刺激经济、扩大就业、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也同样重要。而且说到底，育儿补贴仅仅是生育政策的一部分，适当的现金补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的燃眉之急，但要从根本上提升生育率，需要更多的试错和摸索，每一个环节都不能放过。例如，即将从明年起正式实施的增值税法就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，避孕药品和用品从2026年1月1日起不再免征增值税。年龄稍大一点的国人都知道，70年代到80年代，避孕药具基本上是单位免费发放的，后来虽然部分实现了商业化，但政府免费提供的部分依然存在，商业化的部分也因为免征增值税而长期处于低价。之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从60年代中期开始，政府转向鼓励避孕，并逐步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。1973年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根据最高指示，从1974年1月20日起，对14种避孕药具实行免费供应，开启了避孕药具的免费时代。 1994年明确了避孕药具免增值税，则代表着低税时代的来临，并持续了30多年。而从2026年1月1日起，免费加低税时代将正式宣告终结。目前中国避孕药具每年的市场规模大概在500亿左右，这涵盖了地方政府采购免费发放的部分。对于这样一个微小的行业，征收增值税对增加税收的作用其实相对有限，主要还是为了传递政策信号。另外提一嘴，关于税收改革，最近财政部长在官媒发表文章，主要提出了两点。一是要规范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政策，推动解决地方保护和内卷式竞争等问题。二是加大税收、社会保障、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，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。上面两条翻译过来就是，政府在招商引资时，税收优惠、财政补贴的空间将收窄，这将强化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力度，当然也会带来大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。因为很多三四五线城市招商引资的杀手锏没有了，而软性竞争力又不足。此外，这还意味着税收的征管将越来越严格，富人将多交税，避税的空间将会更小。